是艺海藏家，
艺海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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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海藏家
，The Scholar。
收藏与艺术的世界，世界的艺术与收藏。
Collections and art of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of collections and art.
欢迎您继续回到艺海藏家，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了解《兰亭序》，了解它的作者王羲之。王羲之是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书法家，他对我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因此人们尊称他为书圣。这位被后人倍加推崇的书法家，爱好可也是别具一格。
王羲之好像也有很多爱好啊，我听说特别喜欢鹅，是吧？
哎，
对，
这个当时启功先生啊，经常爱写这个诗，叫这个"山阴道士如相问，应写黄庭换白鹅"。那这个王羲之为什么爱鹅呢？
就是
这个，其实我也挺奇怪的。我觉得这个大文人、大艺术家都会爱动物。你想徐德亮老师就特别爱猫，
哎，这点我们知道，
是吗？
家里有好多只猫。
也许我觉得啊，他这鹅呀，第一，鹅呢是非常洁白的，而且鹅呢永远抬头挺胸，永远那么漂亮，姿态很端正。但是他一走，你想这鹅走道，
摇摇摆摆，
他那摇摇摆摆吧，感觉上还像那种传统的文人儒家的那种宽袍大袖，哎，一走走道撇着脚子迈着方步，这种感觉好像硕学鸿儒一样。所以王羲之呢很喜欢鹅，我估计是这个道理。
他不喜欢那种很做作的东西，
哎，最喜欢鹅。而且就喜欢什么就研究什么，就是他喜欢那鹅肯定不也不是一般的鹅
啊。
有这么一回啊，他跟这个他儿子一块一叶扁舟游历绍兴，这个山阴道上啊，这是山阴嘛，这是过去绍兴古城。哎，看见一群鹅，哎，这群鹅太漂亮了，一看就是好种的，最好的鹅。这鹅是谁的？是旁边道士的，道士养的。哎呀，这王羲之喜欢，就琢磨着是问这道士说，您能不能把这鹅卖给我呀？我喜欢，到时候我凭什么卖给你？我也喜欢这鹅，我给您钱，到时候我不要钱。
对，我要鹅。
哎，我要钱干嘛用啊？我是出家人。哎呀，我真喜欢。后来道士一看，这王羲之都知道他写字好啊。道士说，这样吧，您不是爱鹅吗？您呢给我写一部黄庭经，这是道教的一个很重要的经典。您是大书法家，您给我写一部经，我呢就把这鹅送给您。哎呀，王羲之喜欢，没问题，回去很快的速度就写出了这个黄庭经。现在我们也有这黄庭经的这个课本传世，当然是不是说换鹅这套那就单说了，而且这故事是不是真的也单说了，
故事就是故事啊。大家反正全且听之啊，不管怎么样，因为那个时候啊，对于文人雅士啊，尤其对于王羲之这样的大家来讲，肯定会有很多很多附会的故事。但是不管怎么去附会，实际都说明什么？说明咱们后世的这些人呢，对这个大师的一种有崇拜，有敬仰啊，甚至有对他的一种好奇探索。因为毕竟历史这么长时间啊，对这个
也没有什么描述，
对，尤其是以前史书嘛，他不会去记录这些野史，不会记录这些故事。所谓这些故事，说白了都是民间中对这些咱们说高士们的一种让他怎么说，让他回归到
更加丰富。
对啊，
王羲之跟鹅的这故事啊，这个还真是神乎其神。据说他在这个石头壁旁边这个流水之上写了一个大大的鹅字儿，说这值钱，把老百姓不信，说这怎么值钱啊？结果没想到等到阴雨天的时候，这个太阳斜晒的时候，发现这个鹅呀映照在水波之上，这鹅字儿变成了一只真鹅。在这里边就跟那仙鹤似的啊，翩翩起舞。这鹅起舞其实也挺寒碜的。
不是，你要再说，不是你要再说再说，这个可王羲之就不是书圣了。
我觉得是神笔马良
啊。对，那就是、
还有类似故事呢。这王羲之爱鹅呀。
还
说这个老天爷啊，
好，您这
玉皇大帝希望南天门得有人写南天门这仨字。天上一看，天上这些猪八戒、沙和尚写都不好。怎么办呢？太白金星说了，人间有一王羲之，写的最好。哎，写最好怎么办？让他写去。不行，这人啊高傲，你拿钱还不成，他爱鹅， 玉皇大帝说把天上的天鹅给运下去。
天鹅是这么来的？有没有烧鹅怎么来的？
这太白金星啊，抱着一只大鹅找这个王羲之，变成一老头，我想请您给我写个字儿啊，我送您一鹅。王羲之一想，嚯，这鹅子太好了，您说写什么字？
天鹅还不好吗？
对啊，多漂亮。
您给我写一个男字吧。王羲之给写一个男字儿，那过没一个月又来，老头又来了，我又弄一只鹅，您给我写一个天字吧。哎，那太好，哦，写一天字。又过一月又抱只鹅，您给我写一门字得了，
集齐了。
哎，王羲之这写这门字写到最后一笔的时候，这竖往下一拽，哎，一想南天门，哎，这怎么回事啊？刚想到这儿，太白金星一看坏了，这王羲之啊。
想明白了，
过来了，
要明白过味儿了，这怎么办？这天机不可泄露啊！他抓起这没写完这门字儿，
就拿走
一股青烟就没了。所以据说呢，天上这南天门这门字儿光有竖没有勾。
这个
老师，您要不信，您就上天看看。
我刚才要说，我说那个德亮，你上去完了给我张照片，我看看。反正我知道故宫有的字是没门，也不是这故事啊。哎呦，德亮这个。
但是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能够看到哈，人们对于王羲之的喜爱或者崇拜也好，或者是希望他能够更为我们所亲近。
对，
收回到《兰亭序》啊，我们想知道，在书写《兰亭序》的时候，在这篇文章当中，到底表达了王羲之他怎样的一些想法和感情感悟呢？
这个文章呢，实际上咱们通篇看来呢，感觉呢，如果普通的一读啊，我就是来记录了一下当时的场景，抒发了一个状态。为什么说能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它绝对不是偶然的，也不是说大家就是光靠名头说王羲之是个大书家，我们就认为他写得好或怎么样，而是因为他在这个文章里面思考了很多问题。因为当时东晋的名士风流的时代啊，崇尚老庄，大谈玄理，也就是说不务实际，思想很虚无。那个时候每个人都在谈国事，每个人都在讲政治，但没有一个人是说为什么我们讲政治，我们要怎么去做能把国家治理好。也就是说思想是空无的，行为是无力的，对吧？可是呢，作者呢这个时候很冷静地思考下来，说这样不行。为什么？就他看到所有的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会想到就是每个人啊都有一死，对吧？我们都逃不脱这个命运的这种归宿，但是在我逃不脱命运的归宿的时候，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现在这个曲水流觞，名士在高谈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感想呢？我虽然是把今天的大家写的文章啊东西都记录下来了，但实际上在他的眼里，这些东西是虚无的，是对社会无助的。从他的心态来讲，为什么作为第一行书的这篇文章，他从思想上，从感情上，他实际是在游离于当时的士大夫之外的。他跟当时的东晋的这种所谓空无的老庄的这种哲学呀，所谓这种消极的这种遁世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
他是更为实际的。
他是更为实际，从内心来讲，他从所谓文人的清谈呀，所谓这个汉学儒家思想的这种伦理老庄，对这君王的这是唯一的一种所谓叫做忠君呀等等，在他的眼里，他更多的是什么？是站在另一个高度上。他谈到了实际上咱们现在经常说的四个字，空谈误国。他更希望实干兴邦，但是他不像现在咱们说提到的这么高的一种实际的论调。他说的是我们要因为有了生死，我们就应该更珍惜我们现在的时间，而不是去把时间耗费在什么大家的空谈、大家的吟诗、大家的作赋。咱们应该做点什么。这个《兰亭序》的它的价值呢，就它不仅体现在什么这个书法笔墨章法的这个精巧绝伦的这种布置安排上，它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作者他最深刻的思想的内涵。就是他的内涵，他的形式，他的感情，他的文字高度的统一，他从书家的书作内容到形式有一种非常完美的结合。这种完美的结合呢，摆脱了当时啊在东晋的时候这之前书家什么书家为政治服务，我的政治崇尚清谈，所以说在之前为什么章草很有法度啊，对吧？以前的这个从隶书以这个实用书体到了这个魏晋南北朝，它的章草有法度，然后很清秀，然后就像文人的性格一样，我是为了政治服务。而王羲之的这篇作品 改变了当时书法附荣于政治的这种面貌，体现了一个书法家，体现了一个艺术家，体现了一个具有政治抱负的思想家，他做人的，他书写的独特的艺术魅力。
嗯，
这种艺术魅力就已经到了一种就是从人性到书法到书艺的一种价值的体现。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艺海藏家，我是主持人永峰。今天呢，来到我们的收藏紫禁城的板块，我们将会和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故宫里这样一件珍宝，它是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那么在这儿我们就有这样的疑问了，最新于书法的王羲之是怎样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风格呢？能够创造出天下第一行书的王羲之，他所用的毛笔是不是也是与众不同的呢？作为王羲之的超级粉丝唐太宗，他是如何得到《兰亭序》的呢？这一切尽在我们今天的《艺海藏家》，希望朋友们和我们一起走进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兰亭序》是东晋右军将军王羲之51岁时的得意之笔，记述了他与当朝众多达官显贵、文人墨客雅集兰亭、休憩视野的壮观景象，抒发了他对人之生死、修短随化的感叹。崇山峻岭之下，茂林修竹之边，承带酒意，挥毫泼墨，为众人诗赋草成序文，文章清新优美，书法遒健飘逸，被历代书界奉为极品。宋代书法大家米芾称其为中国行书第一帖。
王羲之到底为什么那么有名？他怎么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一种王体的风格呢？
这个呢，说起来呢，说实话啊，这个王羲之的王体，当然咱们现在后世叫做王体，实际上呢，他的书体的创立呢，肯定不是一个人，就是在这个书法史上，就一个人作为一个点来讲，王羲之他是当时可以这么说，书法的集大成者。
嗯，
为什么呢？因为他对书法已经不仅仅是从技术上、技艺上，甚至是思想上，还有包括他的社会地位上，从王羲之来讲，他都已经得到了一个质的飞跃。他在写书法，在对书法的表达和阐释的时候，不仅仅是技法的提高了，当然他从技法上，我们可以简单的来说，他是自成一家，他自己的从笔墨，从他自己的线条，从他的章法的安排，从他的这种整个行云流水的这种气韵来讲，他已经把书法从一个本身文字的一个美感提升到了一个艺术的一个表现力的高度上，而且这种表现力是内容。你看他写的17帖，他也写过圣教序啊等等，他写的很多信件来说，不同的内容，不同的文字的感受，他所表传达给我们的情绪是不同的。然后当然说王体字这里面有一个小故事嘛，以前王羲之呢一直在跟魏夫人学字啊，魏硕也是当时的西晋的大书法家。哎，他学字的时候呢学得很好，而且他是非常有天赋的人，基本功非常好。可是呢他自己也在感受，为什么我老写的就是似曾相识，别老会说羲之你的字像谁的，写得真不错。他说我是不是应该有自己，因为王羲之这个人从小学进去艺术以后，他就一直在想我要有自己的一个风格和体貌，因为他自己是很有独立主见的这么一位文人，
他对自己很有要求。
对对，他就老在想我能不能写的不像别人。可是呢他写着写着就会，就跟咱们写过书法的人都有这种感受，我写颜体字写多了，哎，怎么写都有颜味儿，写柳体字都有柳味儿，写欧体字有欧阳询的感觉。这个时候呢他的这种专注呢就在于他晚上甚至睡觉的时候，在做梦的时候，他还会在划了自己的，就他还会在思考。有一天晚上呢，他写着写着，梆被推醒了。 为什么？他夫人说了，你能不能别在我身上写，要写写字家体。
就在你自己身上
你
划了
线。你要写你写你自己的身体嘛，写写字家体。他突然听到字家体的时候豁然开朗了。他说哎，字家体，我为什么我写东西的时候老在去考虑我学过的东西，我为什么不去忘掉呢？人有时候学书法，包括学艺术，包括我觉得学到了艺术的一种精神的时候，就是当你已经忽略了技术的时候，那就是真正的技术就到来了。也就是说，咱们你看说的现实一点，很多表演的艺术家啊，不管是话剧的艺术家，很多老的艺术家，咱们所最熟悉的吧，就是电影里面舞台上啊，戏剧舞台上，包括京剧艺术家，你看到他的作品的时候，那你看到你是被他所表达所演示的那个情节那个人物那个性格所感染的时候，就跟陈强这个咱们老一代演员，你脑子里想他就想的就是那坏人，就是那汉奸，就那走狗。对，为什么？因为他对形象的刻画是没有他自己，而只有这个角色，而这个角色他的感情已经把你给征服了。
说这个电影啊，这个类比性还不强，为什么呢？电影因为它就是个人演个人的嘛。
对，
其实更强一点的类比性呢，就是像京剧，像这个相声这种，就是有巨大的历史传承感和历史压力的这种戏剧。
对，
为什么现在这个京剧都不太好？为什么？当年梅兰芳、马连良
啊，
人家是用唱戏的形式，就是用这个唱腔、这个舞蹈动作这个形式演人物。梅兰芳演的虞姬就是虞姬，马连良演的诸葛亮就是诸葛亮。但是现在呢，他们的子侄啊、学生啊，包括徒子徒孙吧，
对，
他们是在演梅兰芳，
对，
演马连良。哎呀，我这个跟我师傅那个不太一样，我得跟我师傅一样。
对，说白了，
问题是你师傅梅兰芳是演的那虞姬，演的那洛神呢？
对，他还在追求一个技法技术上的一种提高啊。也就是说呢，当时作为一个技术技法非常成熟的王羲之，他脑子里也没有脱开这种技法技术的这种约束。一旦想到字家体这三个字的时候，他突然想到，我如果把技法忘掉，我只写我想写我所书的东西的时候，我就会有自己的感觉。这个时候王羲之成就了，他在写东西的时候把很多所谓当时金科玉律的笔画的方式，蚕头燕尾啊，笔画的特征抛弃掉了。所以在兰亭序中我们能看到隶书的风格有没有有一些存在，但是多不多？不多。就是他抛弃了很多对笔画对你当时所谓不可逾越的一种技术的障碍，他抛弃了，
就说这个
以至于成就了、
所有的
自家的体，
这个体所谓什么体，就是流派风格嘛。
对，
你看说相声也是，这个我们初学相声啊，都是怕，哎呦，我这说这段跟侯宝林不一样，我这段怎么跟
学的不像，
怎么跟马三立不一样呢？
学不像，
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哎呦，我怎么那么像侯宝林？我能不能改改呀、到这个时候你就快成了，你就快成功。
但是
这个、
改起来多难呀！
这个也是技法的问题，也不是技法的问题。沈尹默先生啊，也是大书法家呀，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就是人生啊，要以100%的精力入帖，就是你照着字帖写，你得100%跟他像，他的毛病都得跟他一样，你
以假乱真，
不像就不行。
嗯，
但是更要以100%的精神出帖。但是中国的艺术就是这样，在教你的时候一定给你框死了，你学梅派就是梅派，你学马派你差一点都不行，就得像马连良。但当你把这个技术全学到身上，你想自个儿再出来太难了。
那是看自己了，看修为了，
对，
看机遇了，全力的打进去，更要全力的打出来。
对，再打出来这个是太难了，
得有机遇是吧？
对，有机遇，有天资，还有时代，还有他这个人文的修养、修为。
我呢曾经看到过这样一句话，叫做风格不需要创造，需要的是更多的自我思考和练习。从王羲之的故事当中，我们就能够领悟到这样一个道理。您可能现在又会有疑问了，能创作出天下第一行书的王羲之，是不是用的毛笔也有特殊之处呢？好，带着这样一个疑问，让我们先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之后，让我们接下来一起了解。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欢迎您回到艺海藏家，今天啊，我们一起了解的是兰亭序，了解它的作者王羲之。兰亭序美在内容，美在书写者，美在书法章法，美在书法节字，美在书法笔法。兰亭序全文300多个字，其中之字就有20个，然而这20个之字没有一个是姿态相同的，可以用多姿多彩来形容。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一起了解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
欢迎走入艺海藏家。
大家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实际上应该能体会到王羲之啊，他是多么丰富的思想的内涵，还有他站在一个高屋建瓴的高度上，他游离于当时士大夫阶层之外的东西。
嗯，
也就是说，他的思想能走出来的时候，
当时
的这个人
的
技法，
当时的主流思想是什么？就是他批判的这个意思生为这个虚诞奇峰，伤为妄作。
嗯，
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因为是偏安嘛。就是北方已经被少数民族占领了，
偏安一隅，
哎，大家伙儿全在江南，没事就在一块儿自个儿吹吹牛，哎呀，文化在我们这里啊，完了再想想江北，哎呦，我们还有故土呢，我们回不去了，就哇哇哭一通，完了就没事了。
嗯，
所以当时呢，这个玄学最时尚，就是意思生，就是生和死是一样的。
对，
哎，这个其彭商就是彭祖寿高800。伤就是小孩刚出生就死了，这也是一样的。你活800岁跟刚活着就死，都是一样的，是活活死死都一，所以咱就玩吧，就乐吧。
嗯，
他是这种主流思想。
对，
王羲之批判了这个，意思生为虚诞，其彭伤为妄，都是假的。人生苦短啊，我们要利用有限的人生得干点事儿，但是现在我们又干不了，这个兵权也没有，我们想打过江绝打不过去。所以呢，
有着豪迈的情怀，但是呢，也有
背负。哎，所以呢，这个当时是王羲之其实很有抱负啊，很愿意干点自个儿的事业，但是又干不了，所以就最后落这么俩字：背负，可悲呀。所以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啊，这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就是以后的人，千百年之后的人，看到我这篇文章，也会为我这种想干事儿干不了事儿，只能在这儿，我不想空谈，也只能在这儿空谈的这种悲哀的情绪所笼罩。
嗯，
哎，其实我在网上啊，还真搜了搜有关王羲之的故事，我还看见一个啊，这挺特可乐啊，这故事啊，就是有一次吃午饭，书童送来了王羲之最喜爱吃的蒜泥和馍馍。馍馍就是馒头了，
嗯，这是大蒜泥啊，
馒头蘸蒜泥，这什么个吃法我也不知道。
他老家山东人嘛，
山东人也没
山东得大葱啊，
不，那那时候吃蒜也吃蒜，
吃蒜也不能馒头蘸蒜泥呀。
哎，馒头我给你讲讲啊，这事啊，炸馒头片
啊，
把蒜泥涂上，巨好吃，上瘾。
是吗？
你可以试试。
馒头片都是旧臭豆腐酱豆腐。
喂，你试一下啊，
反正
试一下，
这
好吃，而且据说还有防癌那个防癌那个预防癌症的效果
啊。
这就是那个时候
人家是很
健康的
啊。对，反正就
比咱们现在的人懂生活。
给他端来了啊，这几次催他吃，王羲之呢连头也不抬，专心致志的看帖写字，饭都凉了，书童没办法呀，只好去请王羲之的母亲来劝他吃饭。母亲来到书房，只见羲之手里拿了一块蘸着墨汁的馍馍，正往嘴里送，吃得满嘴乌黑。原来啊，羲之在吃馍馍的时候，眼睛仍看着字，脑子里还想着这个字怎么写才好，结果把墨汁错当蒜泥给吃了。
嗯，
母亲看到这种情景，忍不住笑了出来。王羲之还不知是怎么回事呢，听到母亲的笑声，还说：“今天的蒜泥可真香啊！”
因为做任何事情，如果作为一位，别说像王羲之这样这种艺术成就如此高的这样大师，很多时候就对咱们学书法的人，包括是读书法的人，欣赏书法的人，就包括咱们现在很多听众啊，咱们不一定是书法家，
嗯，
因为不可能人人都有这个条件，有这个时间，有这个现实的情况，但是我希望呢，也是大家有机会呢多去看，
嗯，
多去想，多去体会，因为文化带给我们的肯定不仅仅是什么，不仅仅是娱乐，
嗯
嗯，
我觉得更多的这里边，这篇文章实际上饱含了 王羲之他对那种很强的社会的责任感，
嗯，
还有对人生的思考，还有对社会的这种抱负，对人生价值的一种感悟，
嗯，
这个些东西实际上才是咱们欣赏，咱们可以不去写这个东西，但是有机会咱们读，因为王羲之的《兰亭序》可以是说作为咱们中国人的这种宝贵的精神财富，
嗯，
也是作为世界人的整个咱们说地球上人类文明的一个财富，这种财富我想既然在咱们身边，在咱们自己的本民族的人所创造的，我想应该或多或少的有些了解，
嗯，
对吧，因为从他的这个艺术成就，他的技法成就，还有从他的这个思想成就，包括他当时的政治环境所体现所带给我们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多，我们不一定说一定书法上是不可能人人都是王羲之，这个是做不到的。
对，而且现在我们的书法普及也确实很少，所以我现在也有一个小小的疑问，有一问题我想问一下，王羲之到底用的什么样的毛笔写出了这样一幅传世奇作呢？
对，这个还真是问的还挺专业啊，这问题，
嗯，
现在我们就是据考证啊，
嗯，
还有历史据记载，他当时用的是鼠须笔，
老鼠的胡子，
哎哎，就是对，就是因为咱们有咱们普通的啊，
嗯，
狼毫、羊毫，
嗯，
这个羊毫大家很容易理解，就是羊身上的啊，
嗯，
实际上咱们用的是基本是那种山羊，
嗯，因为绵羊都打着卷儿的，
嗯，对对对对，烫过的哈，没有山羊呢，实际它就是尾部的那些毛啊，就是羊毫，咱们还是理解嘛，羊身上的，
嗯，
那至于狼呢，可不是外面那野狼啊，
嗯，
是黄鼠狼。
啊，
嗯，啊，黄鼠狼，
不是嗷嗷叫的狼，
对对对，不是那个
野狼的狼，
对，黄鼠狼
是知行
黄鼠狼的那个狼嚎，
嗯，
啊，但至于他的这个笔呢，这个鼠须呢，鼠嚎呢，也就是说，在老鼠，因为呢，就是不同的动物身上的毛发具有不同的弹性，
嗯，
这个以后将来咱们也会讲到笔墨纸砚，
嗯，
也就是说文房四宝对于我们这个创作来讲，因为工欲善其事，必须先利其器嘛，
嗯，
对吧？也就是说，在一个好的作品的体现中，肯定少不了这种工具，尤其是中国的书法。
嗯，
这个呢就讲到了什么？首先，咱们得说王羲之用什么样的纸，对吧？他这种纸的材质呢，恰恰呢比较适合这个鼠毫。
嗯，
记这个鼠毫呢，因为它是硬毛，我们叫做就是归类啊，
嗯，
就是在做硬毫里头，就是相对来说弹性比较大。
嗯，
那弹性比较大的话，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蓄墨不会很多，蓄墨不会很多。如果你要一张宣纸，像咱们平时用宣纸很厚，容易印得很快的话，
嗯，
那你写两个字，它墨就没有了，你还得去蘸，你的气韵、你的感受就不容易流动。
嗯，
啊，所以说当时制纸的技术又不可能发达到现在的这种印刷纸，印刷纸也不行，印刷那种纸就咱们普通那种印刷纸啊，
嗯，
那是含有油墨油性的，太滑，不吃墨也不行，对吧？它那笔就容易滑出来，
嗯，
所以是这个特定的纸、特定的笔，然后当时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情绪，也产生了特定的这种作品，
嗯，
所以是缺一不可的。
伟大的作品往往就是在无意间形成的，
对，
而且
是
有
无意中的必然。真正好的艺术就是为什么说无意中的必然？因为它具有了这么很强的啊，这个技术的能力、艺术的意识，还有思想的高度。
嗯，
那这个时候今天没有兰亭序，可能明天就有一个什么比如逸亭序啊，或者什么什么样的啊，可能是一个又是另一个慈父这样的东西。总之像这样水准的一位艺术家，肯定会有一些作品是流芳百世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我们现在知道了王羲之当时用的是蚕茧纸、鼠须笔写出了《兰亭序》，那他自己认为是平生得意之作，所以呢也是非常珍爱，传给子孙。可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人因为超级喜爱他的作品，竟想方设法从他后人那里靠欺骗得手。这个人究竟是谁呢？好，稍后回来我们一起了解。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作为《兰亭序》的作者，王羲之深爱这幅作品，于是呢，他传给子孙。但是他万万不会想到的是，有人因为超级喜欢他的作品，竟会想方设法从他后人那里靠欺骗得手。那么这个人究竟会是谁呢？他又是如何得到了《兰亭序》呢？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探究竟。
欢迎走入艺海藏家。
《兰亭序》作为天下第一行书来说呢，从来都不缺乏追随者，超级粉丝应该说是唐太宗哈。唐太宗虽然说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是一个明君啊，但是他得到《兰亭序》的这个过程呢，也是颇为有趣的。我们请德亮给我们说说他是到底怎么得到这个《兰亭序》的呢？
哎，唐太宗啊，喜欢书法，确实是喜欢。他自个儿的书法呢，和这个王羲之的书风也很近。所以呢，因为他的推崇，所以王羲之才到书圣这个地位。
唐太宗李世民这么喜欢王羲之呢，这就说到一个小的问题，就是因为李世民是因为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了开辟了唐朝这个大一统的这个江山，对吧？也就是说他是实干兴邦的代表人物。而恰恰王羲之的作品体现了这种，既是仁政，就是他的这个文字啊秀美端庄，自然洒脱，
对，
同时它的内容又关乎到什么？关乎到又抨击那种清谈，所以说从思想上
是吻合的，
文字上，抱负上都是很接近的，以至于他就是从这种感受上，他就已经就是成为了目前来讲啊超级大粉丝。
对，所以当时这个李世民啊，把所有的几乎能搜集到的王羲之的这个留在世上的真迹几乎全都搜罗一空，都搜到皇宫里去了。哎，就是最好的这个王羲之自个儿都认为我就这辈子只能写这么一个，再写不了了，这个兰亭序就找不着。可是兰亭序在哪儿呢？在一和尚手里。他为什么会在和尚手里？就是王羲之自己啊也把这个兰亭序啊当传家宝，一辈一辈往下传。这王羲之家的当然每辈都出大书法家了，一直呢传到第七代，就是他的孙子出家了，就是智勇。这智勇呢带着这兰亭序，他死的时候呢，因为他出家了，就把这兰亭序啊传给了他的弟子辩才。辩才和尚也喜欢书法，也爱这兰亭序，在自个儿卧室这房梁上啊凿了一个洞，朝天的洞，把这个兰亭序呢就搁到房梁上这洞里边。哎，你在下边哪儿也找不着，谁也不知道。哎，没想到唐太宗李世民打听着了，兰亭序在辩才这儿，就派人找他去。
派谁找了？
派了好多次人。还曾经把辩才接到过皇宫里。朕喜欢这个兰亭序，你献出来吧。辩才说您听错了，我没有，我哪有这个呀，这个我不能忽悠您呢，我真没有，我一和尚。人说没有，李世民你横不能硬要硬翻，那没办法，就改为智取。怎么智取呢？这招还挺损。他派他的监察御史，这人叫萧绎，装扮成一个书生。
关键萧绎也是一位当时的这个最高的啊，最有影响力的一位艺评家，
艺评家、鉴赏家。
他的鉴赏家，他的水平，而且他对王体的理论研究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深得太宗的喜欢。
对，萧绎啊带着几件王羲之的书法作品，那当然唐太宗给他的了，去接近这辩才和尚。哎呀，我是一个普通的书生，我进京赶考，我在您这儿住会儿。行啊，你来吧。晚上一瞧，和尚您还写字呢啊！我喜欢书法，我也喜欢书法，我这包袱里还带着几个王羲之的书法。您知道王羲之吗？和尚一听，我听说过王羲之啊，还装傻。我看看你这个吧。萧绎拿出来一件一件，您看这件怎么样？您看这怎么样？和尚一瞧，你这东西倒是真的，也不错，不过，哎呀，
要收了嘴了，
你这不是太好的呀。萧绎故意逗他，怎么不是太好的？王羲之的真迹，这就是天下最好的了，留在世上最好的就是这几个。和尚说，不急不急，我给你看一好的吧。登梯子上房，从房梁上，
对书法有点痴迷，
哎，把这兰亭序这真迹拿下来了，你看看我这个。萧绎打开一看，一看是真的，哎，这东西卷上搁到自个儿的袖子里了。辩才说，哎，你怎么，我没说给你啊，不是，您看这个，打那边袖子里又拿出一卷轴来， 皇上的圣旨。
哎，
这我是这个皇上派来的啊。这和尚没办法，跪地接旨，只好把这个献出来了。这真迹就此入宫。据说这辩才呢，又因为丢失了这个《兰亭序》，又因为惊吓过度，不到一年就死了。
他这个是这样啊，因为他们也清楚，一旦一些法帖呀，这些很好的真迹落入皇家之手呢，也就这么说，跟社会、跟王家、跟整个时代没有关系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啊，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怎么办？那就是他们家自己的东西，以至于很多当时民间的一些东西，他是不舍得、不愿意把这件作品留给皇帝的。这个说明咱们说大一点啊，时代确实在进步，
不像现在我们有好东西愿意捐给故宫。
如果现在能捐给故宫，
因为大家都可以看到
啊，那对，这是最多数人喜欢。
万一要是赶上故宫办展览呢，我们还能看一眼。
这个现在的难度看不到，是因为他作品的太过于珍惜，而以前看不到是因为皇帝的东西就不可能给你们再看了，
是私家的了。
对啊，他一个人的东西，所以一直很多人，像包括王羲之当年，他为什么一直一代一代的传下来，就宁可传给自己的子孙，还有机会让别人、让大家能去看到。
对
啊，你看刚才辩才就是为了展示一下，你看你的王字不错，但我有更好的王字。
嗯，
那这是结果，惹来了一身。所以他也是对他师父啊，对智勇啊，对他自己没有看护好这件宝物的一种沮丧啊，痛苦、
懊悔啊。《兰亭序》交给了唐太宗之后，
对，
然后怎么样处置都由皇家说了算了，是吧？最终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现在看来啊，唐太宗李世民呢，爱王字，王字可以这么说，他的地位啊，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嗯，
因为皇家的这种珍贵的典藏，包括呢，就是对王羲之啊，对《兰亭序》啊，有了很多无数个摹本。
嗯，
啊，这后面可以这么说，对王字啊，整个封建的一个社会对王字的认识，已经不简单的停留在书法的认识上了，变成了儒家的、理学的。整个一种思想意识高度的认识，
那看来唐太宗还是这种文化盛世的推手、啊、
对, 对，他做了一个非常大的推手、所以说呢，一利必有一弊啊。
嗯，
不知道是现在的好事还是坏事，为什么呢？正因为他如此的热爱王字，以至于当时在唐太宗时期啊，可以这么说，他是所有历代皇帝啊、搜罗王字最多的皇帝。但是呢，也正因为他最多，他死以后他带走的王字的真迹真是不计其数吧。他所能带走的包括兰亭序，他带到墓里了。当然这里面呢还有一种说法，因为呢在后代的五代十国的时候曾经有盗墓的啊，把这个唐太宗的昭陵给盗了以后呢，发现呢没有带走。为什么？他的那个物品清单上没有写兰亭序。
哎，这留了一个悬念了。
这
个
听我说，为什么留了这个悬念呢？这也跟李世民呢有他的关系，就是作为一代开国的非常英明的一个皇帝，我想作为一个这么热爱这个宝物的一个君主，他把这个东西最终留在这个世界上，让别人去能后世他的子孙他的万代能看到这件作品，也是他所可以选择的一个路。
我们现在看不到真迹，但是我们能看到的，
我们能看到的还是
接近真迹的，
还有对，还有很多接近的真迹的，因为这个不管是摹本，它的这个还有它的流传下的碑帖呀、等等啊，就是它的仿本，咱们叫确实还有很多种，最受推崇的也是最接近真迹下一等的是什么呢？就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冯承素的双钩摹本《兰亭序》。咱们就是现在看来还算比较幸运的，就是北京的故宫呢还基本保存了有楚本、余本、欧本和冯承素的冯本，就是最接近原作的这版本。
嗯，
而这个台北故宫呢还保存了像《定武兰亭》的石刻本呀、欧阳询欧本的碑刻等等。也就是说两地故宫呢都有不同时期啊、不同时代的这个摹本，然后我们呢在这里面也就是一个愿望吧，如果有希望的话，咱们能看到一天这个两地故宫的作品啊、版本能在一起同堂展出的话，那也是虽然没有真迹吧，也是一大幸事。
我们怀着这样美好的愿望，但是我们也相信这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也是一定能实现。
从纽约到洛杉矶，从大都会到 Getty 中心，从艺术收藏到生活品鉴，艺海藏家之艺海北美，用更广阔的多元化视角呈现收藏与艺术的世界，探寻世界的艺术与收藏。